露西走出客厅，在走廊上找到彼得他们，又重复说道：
没有出什么事，我已经回来了。
露西，你瞎扯些什么啊？
啊，你们这半天都没有看见我，难道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？所以你就躲起来了是吗？可怜的小露西白白了躲了一阵，没有人在注意你啊。你想要别人来找你，就要多躲一会儿啊。我不是去了好几个小时了吗？
他们彼此对望，觉得很奇怪。
疯话，真是疯话。
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，露西？
我是说，吃过早点以后，我就从衣橱走进去，待了好几个钟头。我在那边吃茶点，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。
我要傻里傻气了，露西，我们刚刚才从客厅里出来，你就跟着来了。
他才不傻呢，他只不过想编个故事来开玩笑罢了，是不是露西？
没有吗？我没有编故事吗？那是一个魔术衣橱，里面有一个森林，正在下雪，里面还有一个人羊和一个白女巫，他们叫那个地方叫纳里亚，不信你们自己来看嘛。
于是几个人又往客厅里去了，其他人怎么想可不知道，只知道露西非常兴奋，她走在前面，把衣橱门推开喊道：
好，你们自己去看看吧。
苏珊把皮衣推到两边，伸头进去看了一看，说道：
真是傻瓜，这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衣橱罢了，你看这不是背面的板子吗？
每一个人包括露西自己都把衣服推开往里瞧，确实是一个普通的衣橱，那里没有树林，没有雪，只有衣橱背面的板子，有些金钩子在上面。彼得走进去用拳头敲了一敲，证实那是木板，走出来对露西说：
好棒的恶作剧啊，露西，我得承认你骗得我们好惨啊，我们都上当了。可是我说的的确不是假话，我敢发誓，想不到才过一下子就变样了。
走吧，露西，你别再胡扯了，你的玩笑也开够了吧，难道现在你还想继续骗我们吗？
露西急得满脸通红的，想说点什么，可是却又不知道如何说起，一气之下就哭了起来。几天以后啊，她还是闷闷不乐。如果她不顾事实而承认她是为了开玩笑而说谎，那就没事了。但是露西是一个很忠实的孩子，知道自己没有错，怎么能够随便承认呢？别的三个都以为她在说谎，而且是很笨的谎，他很不开心。彼得和苏珊倒不为难他，可是一向爱刁难人的爱德芒就不同了，正好趁机嘲笑露西，时常问他在屋子里的橱柜中有没有找到其他的新国家。后来的几天天气都很好，他们整天都在外面游泳、钓鱼、爬树、乘凉，照理应该是很愉快的，但是露西总是提不起精神来，直到第二次下雨的时候。那天直到下午还没有放晴，他们就决定玩捉迷藏，躲起来让苏珊找，其他人立即四散躲藏。露西走进放衣橱的那间房里，她唯恐这一来又会被他们嘲笑，只是他想在里面多看一次，证实一下纳里亚和人羊的事不是梦境。由于屋子很大，结构也复杂，有很多地方可以躲，他只是想在衣橱里面多看一眼，还有时间躲起来的。可是当他刚走进衣橱，突然听见外面通道里有脚步声，这时除了跳进衣橱去躲之外没有别的方法。他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，可是不敢关紧，因为他知道把自己关在衣橱是一件很傻的事，不管这衣橱有没有魔法。从通道里走进来的不是苏珊，是爱德芒。他刚好看见露西跨进衣橱，也决定躲到衣橱里去，想趁机继续用什么幻想之国啦一类的话来嘲笑露西。他打开衣橱门一看， 皮衣照常挂在里边，也闻到一阵樟脑味。光线幽暗，寂静无声，可是没有看见露西。于是便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以为我是书山，所以又躲在里面一声不响。说着便跳进衣橱，顺手把门关上，忘记了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。接着就在黑暗中摸索寻找露西，他心想马上就可以找到她了，使他大吃一惊。他还想把门打开一点，放点光线进来，可是总摸不着门，兴致也没有了。他四面八方乱摸一阵，甚至还大大声喊叫，露西，露西，你在里面呢，我知道你已经躲在里面了。没有人回答他。爱德芒只听出自己的声音有点异样，不像在柜子里的声音，倒是像在旷野里讲话似的。他还发觉出乎意外的寒冷。这个时候他发现一道光线，心里想，
还算不错，衣橱门居然自动打开了。
他忘记了是来找露西的，就一直朝那道光走过去，以为光线是来自衣橱门的。但是走到后来，他发现自己不是回到空房里，而是从墨黑的大树影子走到森林中空旷的地方，脚上踏的是干爽的雪，树枝上堆的也是雪，头顶是灰蓝的天空，望过去是晴朗的冬天清晨那种天空。从前面树干直望过去，太阳刚刚升起，红而清晰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似乎只有它才是那区域唯一的生物。树丛间连一只知更鸟或是一头松鼠都没有。他从每个方向望过去，都是绵延无尽的森林。他吓死了。